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木。
感谢主，恭喜恭喜，你们家又添了个壮丁
啊。对啊，多亏上次做了世外桃源节目，做完就生了。
今天做还可以啊，不会再生一个。
来不及吧，还得再过个几年，三年两载。
娃娃都好，生下来几磅啊？
生下来差不多八磅，七磅是四盎司。
还顺利吧？
都很顺利啊。
娃娃个子不小。
那在产房里确实觉得真是很奇妙，转眼功夫，就一个新的生命就出来了。
那可真是。怎么样，三个儿子的爸爸，启木今来和我们谈些什么？
这两三个礼拜我带孩子的时候呢，就时不时听一下世外桃源的节目。
嗯
啊，就把以前漏了的几期呢也听着了，
补听了一下是吧？
嗯，补听了一下，特别是听到这个你和 Daniel 弟兄讲这地球的年龄
哦，
这些地球的年龄呐、啊，这个进化呀、
嗯、
宇宙年龄呐、啊，对我当年信主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嗯哼。
因为我不关心这些事情、
嗯、
这对我没关系，这我觉得人的灵魂
不太想这些事儿是吧，
哎，不太想这事儿。也不过这个听见 Daniel 弟兄这做的节目呢，我就开始回头想，这当然地球的年龄确实就像你就像所说的，本二十年前我做小学生的时候还是几千万年，现在都变成45亿年。
长得快老得快
啊，对对对对，哎，这个呢我觉得很有道理。我有个问题，关于宇宙的年龄呢。
宇宙的年龄啊，呵，你认为蒙哥有答案吗？
哎，这个当然蒙哥也不是宇宙学家，也不是天文学家。
蒙哥什么学家都不是。这蒙哥做节目你看一定要找个人来跟我扯，对吧？
这个你看好，这物理学上有个很简单的公式啊。
什么公式啊？哎、
就是，
物理学的公式啊，再简单对我也没简单过。
时间等于距离除以速度，这公式懂吧？对不对？
懂吗？
哎，
算懂，
就是这样讲。你这个
时间等于什么？
休斯顿到 car station 的距离。
嗯，1小时20分钟。
啊？那说明你开的速度快嘛？
你看你从休斯顿哪边开始走嘛？
哦，
你从休斯顿的边缘开始走嘛？
哎，如果我们说是90英里好了。
嗯。
那90英里如果你是按60英里一小时开呢，你就要开一个半小时。
开一个半小时没错。
哎，你要是按90英里开呢，一个小时就开到了。
对。
这个公式
警察把你拦下来。哎，警察把你拦下来就不行了。所以你说时间怎么样，时间等于什么，距离等于什么，速度。
等于距离除以速度啊。
啊，时间等于距离除以速度。哦这听得懂啊，可以。
哎，这个听得懂吧。
嗯。
哎，然后光的速度蒙哥知不知道是多少？
很快，
就是有多快吗？
那我怎么知道？
第一个数字是三，
三，然后呢？
哎，后面加几个零呢？
我不知道。
哎，3×10^8。
3×10^8，这听起来很多，但是到底多少我也不知道。
哎，就是每秒30万公里。
每秒30万公里，
很多很多，总之是
很快
，对不对？
嗯，
是形容人跑得快，不可能说他跑的是比光还快。
没错。
那现在你看这过去这100年，天文学家他就有办法测量，大概个估算吧，这也不能叫估算，说测量，除了9大行星呐、啊，当然现在是8大行星。八大行星离地球的距离，它可以测量银河系很多星星的离地球的距离啊。
啊，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说这个光，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跑到地球上来。
嗯、对啦。
啊，从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
几十万光年啊，几千万光年啊，
嗯，
哎，它是形容距离，光年它不是时间单位，它是形容距离。可是他那说的很有道理，
嗯、
因为这个光哈，如果都要跑几千万年、嗯，对吧？
对，
那这个宇宙最少也得有几千万年、啊。
你
哎，然后人家又说银河系外面还有，那确实也有，
嗯、
对吧？
那所以你觉得证明了这个宇宙是很老的是吧？
我也不能觉得证明这个，其实跟圣经一点也不违背。
为什么？
是吧？因为神跟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他说你的后裔就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嗯，
哎，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再想一下，这天上星星多，那实在是不是我们这种数一下仰着天就觉得就可以数得清的。
那是不错啊，可是我们碰到的大问题就是这样子啊。你说 Daniel 弟兄讲了半天说地球没这么老哈，那是可能对吧？
嗯嗯，
因为他讲的东西假设他全对的话，地球没这么老。宇宙这个光啊，光的距离我们是
对
就相当肯定的事情，
已经那么远，
光的速度这么远，对。
哎，这光你今天之所以可以看见那个星星，就说明那个光、
嗯、
光已经跑了那么多万年呢、啊、就跑到了这里，多少亿年跑到这里，那这个就很难讲。哎，
蒙
哥，这里我跟你说个小故事。
你说
你听说过哈勃这个人吗？就是哈勃天文望远镜那个太空总署，不是有个很有名的哈勃天文望远镜吗？
没错，
这个哈勃呢，他第一次算的时候他算宇宙是20亿年。
嗯，
可是他算20亿年的时候，据说这个地球的年龄已经超过那个了，
就是根据当时进化论的说法已经超过了。对，
所以他的学生们就开始改进，现在终于定出来了、
嗯、
宇宙是140亿年。
140亿年，
对，比我们地球要老100亿年，将近100亿年。
那这是因为这个这么远这么远的星星都被我们所看见了，
对
吧？
对啊，
这是一个从观察法所得出来的结论。
哎，对，就是从实时观察。当然，它这个是140亿呢，还是40亿呢，还是20亿呢？哎，这个好像就比较有一点争论。
总之，不是地球年龄10000年，就是宇宙的年龄10000年。
因为那个光确实要，
对啊，
确实被我们看见了。
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那到底创世纪第一章讲的东西对不对呢？
创世纪第一章还讲这个了？
创世纪第一章讲的事情很简单的，第四天是造天上的星体啊。
我就是这个意思吧，这星体摆在那里，对吧？就是神造的宇宙那么大，那个星星让我们看见了，对不对？
对。
哎，
那一定需要这么多的时间。
光让我们看见就很远。
对，光需要这么多的时间才能够被我们所看见。
就是。哎，
所以这
个就是想不通了。
这就证实了宇宙的年龄很老，然后呢，创世纪这个话呢，就是不能够真的照这么信啊，一天不是24小时。
哎，这个我也不能这么结论，这结论太快了，就是这对我来说我就搞不明白了。
哦，
这就我当然我没想的时候还没关系，
你一想就不明白了。
哎，一想不明白，我也可以不想倒是。
对，就像你抱个娃娃，你可以看着他不想。你一想了你就开始迷糊了，
就
他为什么他有2个眼睛，是不是、啊、
他怎么就在肚子里就长着长着就长成这样？
对对对，然后他怎么知道我正想睡觉他就会哭，对吧？
就那么准、
哎、
嗯，
对，所以你越想了很多事情就想不出来，那是不是就不该想了呢？
这我所以我觉得也该想，可是这个想不明白、哎、所以今天先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再做别的。
那您今天还算是问对专家了。
哦，对，所以说嘛，这是、嗯、
今天还算是问对专家，这个对对对，就不需要是天文学家就给你答出来了。
哎呦哎呦，
对，
哎，那你从哪个开始讲？从光年开始讲？从
通通都可以，因为这个它距离就等于时间，
时间等于距离除以速度。
它有这么大的距离，它就有这么长的时间，它有这么长的时间，它就有这么长的历史。
对啦，因为速度，
这是我们在说
的，光
的
速度这是铁定的事实。
哎哎，慢点啊！
哎、啊，
这是慢点，
光的速度不是铁定的事实吗？
那当然不是了。啊、
哎呦，
这个得慢点，你单听这个话，对不对？距离越远的历史就越久，因为它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对，不过这里确实是有个基本的这个啊，你可以说假设，也可以说认同，就是光的速度不变。
哎，那还不只是那个东西，但是你可以这么讲啊，你也可以这么讲。
哦、
咱们先扯远一点。
哎呦呵，
你这个娃娃在他妈的肚子里边，你有没有？趁他睡觉的时候去改造改造啊，进去修修他的鼻子啊，拉拉他的手指头啊。
那也得能啊，吓也吓死人啊。
可你不要讲啊，
我可以在外面摸他，那是没有错的啊。
是啊是啊，可你没办法真真正正进入妈妈的肚皮去给他做点整容啊，做点这个做点那个，对吧？
所以我也很奇，那个我也挺好奇的。
对，因为基本上这个母胎儿在，就圣经讲的胎儿怎么样在母腹中长，怎么样在母腹中长成，你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就算有摄影机继续拍，我们还是不知道。你只是看见它长，你真不知道它怎么长。
对，你在外面拍的都是那种模模糊糊的啊，那超声波呀那些。
就算你都拍出来，你还是不知道它怎么可以从一个细胞分裂成2个细胞，到了一定时候，它就决定它是男的是女的，
是
吧？
哦、
心脏细胞到时候凑在一起一起跳。同样一个受精卵里面长出各种各样的细胞了，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
可是你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一位知道的？
那当然有一位知道的。
哎，你虽然不能够介入做工，有没有一位能够介入做工的？
那有啊，
那
一定是比我更有能力的呀。
对，你光看现在的犹太人，我们就晓得了。啊，犹太人从亚伯拉罕他们开始都是近姻通婚的，不与外族的人混杂。
对，
可是到今天是世界公认这犹太人的智商，他们的各方面的才能是绝对，
那绝对全世界没得比了，
没得比的、
咱们就是各个民族都喜欢说自己最厉害，但一般都把说除去犹太人之外，
对，除非你真的就是闭门造车的一个人，你完全不接触这个世界，你要真的接触世界，你到世界上无论哪一个行业里面去看，以及大部分的行业就这么讲了，那个拔尖的总是犹太人，而且是一群一群的犹太人。
对对对， 当时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就说，这全世界除了犹太人以外，就是中国人最能干，中国人最聪明。
所以你看，犹太人他头一个祖先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来和他是同父异母，月经已经断绝了还能生孩子，你认为他那个孩子在生的时候上帝有没有介入？
那一般要没介入，这种哎呀，这
是啊，
质量都不高。嗯，
以后你看他们这样静音通婚通到现在，你认为神有没有介入？那这个当然见仁见智，各有各的想法，对不对？
嗯，
如果真有上帝，那上帝肯定可以介入。换句话说，撒来的那个子宫啊，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封闭的。
对，
哎，但是对于如果真有一位全能的上帝的话，那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时间啊、光速啊、距离啊，你都是在一个假设上面。这个假设还不是说光速不变，这个假设是说呢，没有人在里面动了手脚。
哦，我刚才就想问你，这扯到哪去了？
扯到这儿来了，
扯到这儿来
了。如果这件事情是这么重要，那你只要回圣经里面一读就知道了嘛。你就从圣经里面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说神造这些天上的万象的时候，他有没有动了手脚。如果他没有动手脚，如果神没有介入，那你当然可以说，你看这个星星距我们这么远，那个银河系统的光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多少的光年才能够照到地球上，这么长的时间就非但等于距离，更等于历史，更等于宇宙的年龄，你可以这么说，没话讲。可是神的手如果介入了这件事情，他在创造的时候，如果我们就讲难听点，动了手脚，那你这一切的东西啊，那你这一切的理论，一切的推演，通通归于枉费。
哎呦，
那神到底有没有动手脚呢？这事太重要了，神肯定会把它写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免得我们这些后生小辈啊，在这里一笔糊涂账算来算去，越算越算不清楚啊。
哎呦，是哪？那是第四天了。
第四天很简单啊，他这么说的。
第四天这是不是要得一个字一个字读啊？我怎么一点也没
有意思？那当然，那一个字一个字读
啊，一个字。
可是很多人，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没有读到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哎，我的印象就是他造了光体，大的管液，
哎、
小的管液。哎，
你看这里面非常非常特别的有一句话啊，每一句话都很特别，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个暗藏玄机在这里头。
哎呦，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这个听得懂对不对、那个时候地球已经在了。
嗯，
从地球往上看啊，在这个太空里面，神说天上要有光体，本来没有光体，那一天没有光体，现在他说要有光体，这个光体可以干什么呢？哦，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嗯，
换句话说，它这个光体呀、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为我们定时间。
对啊，现在确实也是这样。
可是你这个时间要是一开头就有误差的话，那就很麻烦了。
怎么叫误差？
我慢慢讲下去，也许我能把它讲清楚，也许讲不清楚啊。然后他就说了两句话，他说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你看这真是轻描淡写啊。
对呀、这有什么玄机呢？
哎，这个当然大有玄机啊。
嗯、
请问你啊，第十五节这里说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请问当时这个所谓事就这样成了，是成了一件事呢，是成了两件事？
哦，你说你这个上面中间有个逗号、
发光在空中，在天上，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要开始发光。
对，恒星它就自己发光了，是吧？
哎，那个它到底怎么做的你就别管它
啊。这
反正上帝的胳膊够长就是了。圣经里面说这耶和华的膀臂难道短缩吗？
那这样的信心我们是应该有的。
对，那这个不管它多远啊，就算你现在算
多少，总之它可以使它发光
140亿年以外的距离，神那天叫他发光，他就在那儿发光了，在这么远这么远的距离之外，就在那儿发起光来了。
嗯，然后呢？
哎，他不是说发光在天空，事就这样成了，他是说在第四日那一天呐、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这件事情讲了两次。 他就怕我们漏掉，十六节继续讲，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什么？又造众星，
众星，
所有你看得见看不见的啊，哈勃看得见的，无线电望远镜看得见的，随便是什么，只要是星星，那天这些光通通被摆列在天空，而且普照在地上。
哦，
你知道吗？神做两件事情啊，不是一件事情啊。你要去考证宇宙的年龄，你一定需要知道神那天到底是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两件事情。神如果那天只是让它发光在空中，那就是140亿年之后地球上才能够看得见。
对呀、啊，
对不对？
有这种可能的理解。哎，
对，偏偏神就插了一句话，这句话被他重复了两次，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什么意思？那颗星无论多远，当天那时候就在地球上被看见了，
因为那叫普照在地上。嗯，
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上帝做了手脚了。
哎呦，这高山仰止，这这这。
那他这个手脚怎么做的？你不知道？
但是这句话确实是讲了，而且是
两次讲，就怕你不知道，嗯嗯，就怕你到后来说，哎呀，这个因为这个距离有多远，这个光速有多快，这些都是不变的，所以宇宙有多老，这是科学事实。哎，这个科学事实要是上帝动了手脚，你就麻烦了，你这科学事实就不科学了，因为从第一天、嗯、对你的科学来讲它就误差了嘛。它不管这颗星是十亿光年，是100万光年以外，那一天都在地球上被看见了。你既然那一天就被看见了，那你怎么说？你再怎么确定说地球的年龄能够用光速与距离来决定了？这不是胡扯吗？
哎呦，那倒是，那倒是
高吧？
高，这是高。
别的我不敢讲，这是真高啊，几百亿光年这么高啊，这是神的话高。
也没有想过普照在地上这么一句话而已。哎，
这句话废掉所有天文学、嗯、用现今的知识去试着测量宇宙年龄的努力。你花再多的功夫，放再多的大望远镜到外太空去，你去照吧，你照来照去照不过这句话，因为上帝动了手脚了，你怎么办？
对啊，对啊。
我们近代中国有一句新成语叫做叫人家跌破眼镜的话，那圣经这五个字啊，普照在地上，不是叫人跌破眼镜，是让所有的天文学家跌破望远镜的五个字啊。
嗯，
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有一个原因啊，这在圣经里面常常可以找得到的，好像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这些将来自以为聪明的人离开神的话，自己发明一套系统来解释地球宇宙的年龄
啊。
圣经里这一类的话还真不少，那这五个字是专门针对老宇宙的进化论而事先写在那里的五字箴言。不过就神所要做的事情来讲呢，这个当天又发光在天空，无论多远，又普照在地上，在地球上立刻就被看见，这件事情呢也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神说了，他之所以要造这些众星，造这些光体，是为了干什么？为了给地球上的人，为了让我们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因此我刚才讲了，从开头的时候就不能有误差
啊。
你想，你要定日子节令年岁，你要看天上的星星，可是天上有的星星可以被看见，有的星星还要等好久好久以后才能被看见，那呵呵，那这个事儿就做不成啦，对不对？
嗯，
所以我说嘛，头一天不能有误差，为了这个不能有误差，立刻所有的星星在地上当时就要被看见了，事就这样成了。好，那我们先讲到这里，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与启牧兄继续谈论有关于这个老宇宙和它的相关问题。天上的事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主耶稣在圣经约翰福音3:12曾这样说，主所说的有关神国的属灵的事，确实有许多人不肯相信，但圣经中还另有一些有关天文宇宙的天上的事，也曾经被从前不信的人斥为无稽，后来因为近代科学观察的证实才被接受。比如说天上的星星， 神在4000年前就对亚伯拉罕说，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又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创世纪13:16、15:5，神把地上的尘沙和天上的星星的数目联系在一起比较，又说这两样都是人所数算不清的。地上的尘沙当然不好数，有人估计就是动员全球的人60000年也数不完。但天上的星星有那么多吗？古人用肉眼可以数到6000上下，发明望远镜以后，星星的数目一下子多了起来。伽利略在1610年写道，我看见了银河的真相，急着望远镜了结了哲学家们一切的争论。银河就是无法数算的众星群落。此后不管望远镜的倍数如何放大，总是有更多的星星让人数不清。到了1930年，人们所估计的星已超过4000万。后来曾有两位很有耐心的天文学家花了12年的时间数出了100万个银河系，不是用望远镜，而是用显微镜从照片上数。今天对圣经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这句话我们已经认输了，那的确是不可能的事情。天文学家们只能就所观察到的一点点来猜测星的数目，他们大概是这样算法，宇宙中银河系的数目以10^11计算，每个银河系中的星以10^12计算，两者相乘，天上的星星有10^23那么多。那究竟是多少呀？你或许要问。10之8/9，专家们会这样告诉你，地上有多少尘沙，天上就有多少星星。在创世纪22:17中，神又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里所着重的是多起来， multiply， 不断的增加的意思。海边的沙我们是知道的，每天被海水所冲碎的贝壳岩石，若以算数来数，当然数量惊人。天上的星呢，难道也在增加吗？不错，照今日天文学的估计，每秒钟有60万颗新的星在诞生。此外，用今天我们有的一点常识，比如星球间庞大的引力、膨胀的宇宙等等，与圣经的话相比较，突然间像他显能力的苍穹，他铺张苍穹如铺幔子。苍穹一词的原文就有拓张、扯开的意思，系住昂星的结，解开参星的带，引出12宫，引导北斗，天的定力，这些话都科学了起来。请您看看诗篇150篇、104篇、约伯记38章，我们的科学终于够科学了，可以开始欣赏圣经上的话了。但还有更多天上的事、永远的事，是科学无法观察到也不能讲给我们听的，只能用心灵去接受。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又说，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约翰福音14:2，马太福音13:43。您愿意相信吗？盼望您也能有份其中。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我今天和启牧在这里谈有关于宇宙年龄的事情。刚才已经大致上把圣经的5字真言搬出来和听众朋友交通，就是神造众星，造整个宇宙银河的时候，无论那些星星离地球有多远，那一天神就让地球上能够看见，这个叫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这普照在地上5个字一出现，你就晓得神动了手脚了，或者更准确的说，神行了神迹了。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神却让它可能。因此我们今天在用天文学、用光速来测量宇宙的年龄，以为自己所得到的数据是科学的、是观察的、是实验的、是不会错的，那你大错特错。 你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读圣经。神特别告诉我们啊，他行了神迹的，他动了手脚的，你怎么再从光速来测定到底宇宙有多老呢？这不是荒谬吗？那请问我们今天呢，有一些人的行业啊，他是专门做那个仿古艺术啊，就怎么讲，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东西啊做得看起来很老，或者说他是在做音频的
啊。你这你就说古董的这个造假的古董啊，音频、
造假古董好吧、就是造假古董。他说我这个东西是唐朝的、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去鉴定它是不是唐朝的。
对呀、
对吧？那再高明的专家他也有失手的时候，
有、
对不对？做假的人有失手的时候，可是有很多鉴定的人他有失手的时候。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面、美术馆里面挂了很多很多的假货，这个大家都晓得的。
就不要说穿了嘛。
因为那些做假货的人本身往往就是鉴定古董的专家
啊，
所以他知道怎么去做一个东西看起来是有很高年龄的。那你要这么讲的话，这个上帝是最大的，这个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造假的古董商。
哎呦，这话真假。
我以前说过，我们在跟 Daniel 做节目的时候说过嘛。
嗯。
亚当被造的时候，请问呢、啊？夏娃被造的时候，请问呢、啊？他芳龄几何啊？
哎呦，那不知道啊。
跟你家这个娃娃肯定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我感觉他一长造出来就是大的，就长大
了。那我问你，他那天几岁？
那我怎么知道呢？
你就是啊，你不能说他一岁，对不对？
对，不能。
你不能说一岁的亚当娶了一岁的夏娃，这不成。
哎，听起来不像。
他明明是个成人，那这个成人几岁？哎，明明只有一岁，可是看起来已经怎么样啊？
已经肯定是很大了嘛。他都可以、
至少十八九，对吧？可能二三十。
嗯。
明明年纪没这么大，可是看起来就这么大，怎么办？你从人的角度来讲，那难道我们不能说上帝造假古董吗？
哦。
那宇宙的年龄也是一样，不是上帝造假古董，因为上帝他用这些光来给我们一个时间的基准，所以他那一天就要让我们在地上看见，从那一天开始你就可以对表了、你就可以跟上帝对时了。但是他这个对时绝对不是要你返回去说，哎呀，因为这个距离有多远啊，我们在地球上看见了，所以一定是这么长的光年之后，宇宙这么老之后，我们才可能看见这个东西。那你完全把事情弄反了吗？
啊，那个是也是这样。就我看到的呢，那是有两套基本的理论。它无论是什么大爆炸理论呢，还是另外一套理论，它就是说怎么个解释都是在这个理论的框架里头。
对嘛？
那至于这个理论框架，它是。他的当然就没有上帝的存在了。
你说这个宇宙要140亿万年也可以，不过那个140亿万年的年纪一天之内就造成了，我请问你那个140万年还有没有效这个数据？
那是没有效了。
这没有效了嘛。
那在神来看，那当然从神起初创造天地之前，你可以说有140亿，你说140亿亿都没有用啊，因为那无限比起来，永恒比起来还是零呢、
而且你既然要讲这个时间啊，速度啊、你既然这么聪明了，咱们就继续讨论下去吧，对不对、如果他在一天之内，他能够在立刻的时间之内把一颗星放到这么远的距离之外，如果这中间还有一个速度的话，你认为这个速度是快过光速，是慢过光速？
哎呀，那当然可，那神要做成的事情，那不可限量。
对呀、如果在这么快的速度里面 travel，、如果在这么快的速度里面运动，我请问你，站在一个相对的时间来看，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得到的是一个年龄啊，对不对？这个是不是跟什么爱因斯坦的某某很出名的理论有关系？
相对论呢？
就是啦。你既然有相对论的观念，那你怎么还不晓得，如果这一切是在瞬间被造成的，如果真的就是像这些人所讲的大爆炸，瞬间的大爆炸炸得这么大的话，那我请问你，那个大爆炸的速度是比光速快是比光速慢？
哎呦，这实在是高，那当然要比光速快。
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你想想看嘛。当然我不知道事情是不是这样发生的啊，神创造天地到了第四天，那个时候是从晚上开始算一天的开头，这有道理的。 到了第四天，他老先生高了兴，说咱们放个烟火吧，你看这个天上黑不溜秋的多难看，是吧？于是我不知道他是像这国庆节一样从地上千百万个烟火往上冲，还是像大爆炸一样嘣，满天星辰就给他炸开来了，我不晓得。那件事情是立刻发生的，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做成了的，无论那颗星有多远。因此当你再用地球上的时间来测量，你站在地球这个定点去测量那一天所发生这件快速的事情，因为它的距离，因为它的速度，你必然得到两个结果。第一，就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年龄。第二，这个很老很老的年龄是百分之百没有用处的错误，对不对？它如果这一切的速度是超过光速的，因为你现在所知道的就是个所谓的光速，光速数了半天了，听了都听累了。
哎呦，那蒙哥这样去搞，你挑战权威了你。
那当然是了，
就
这么拿了神的话，你怕什么呢？
哎呀，你这样那别人就没饭吃了。
上帝做了一个这么大的神迹，你还在这里想吃饭的事情，对吧？至少你没办法再用地球上这个一小时有六十分钟这种年龄来算，你这搞什么名堂啊？
那也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
完全没有意义的嘛。
但是现在这些这个啊、宇宙年龄这个，他们的目的可不是这个。
他们
讲141年，那是为了和这个整个进化论呐、
就是
这些理论这联系起来，所以
所以圣经上就讲了，人的动作啊，时系枉然的。他们这些人好像幻影一样，因为他们不尊重神的话嘛。神的话老早就在那儿，圣经第一面已经把你这些理论通通都给废掉了，你还在搞什么名堂？现在好多基督徒追着这些理论转，有什么好转的？第四天造天上的光体，一天之内众星全部被摆列在天空，无论这个宇宙有多大，而且那个光呢，当日就被普照在地上，就被看见了。你怎么算这个时间？你怎么用时间算这个历史？你用时间算距离可以，你用这个光速算距离可以，但这个距离是不是就表示它有这么长的历史？这是两回事情了。
对，蒙哥，你这么一说哈，你刚才那么讲，你说那个你可以怎么讲141年那种长度，我本来都不也我一点也不担心的。我所担心的还真的是你说可能是基督徒，也可能是那些这个想跟这个圣经有一点关系的这种理论。就是说是不是叫神创进化论呢、叫什么 gap theory？
神导进化论、
神
导进化论。
哎，你说这有多少年，这个其实我真不关心，但是当我看见说神造亚当之前啊，这死亡已经发生过啦，所以空虚混沌，这个我怎么听都不对劲。但是又想到这个宇宙年龄嘛，这光年又摆在那。
这下就真相大白了吧，这两句话够分量吧。
啊，够。这够。
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你把这个东西写成对联啊，送给你所有的这个天文学老师，对吧？就这两句话送给他就可以了，不用再跟他讨论任何什么宇宙年龄大爆炸，不用去搞。啊。你再跟我讲大爆炸怎么对什么，那你去讲你的，这两句话把你一切的理论让你归于无有。神的话为什么叫做安定在天？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但是你如果是信主的人，你如果非得要人把这些事情讲给你听，你觉得有道理你才相信神的话，那我也为你惋惜，因为你还是慢半拍。你以为我们讲清楚了吗？我们也没法讲清楚。但是神的话并不是因为人的清楚而成为神的话，神的话是因为神清楚成为神的话，神在那儿，神知道是这么回事，他告诉你，你不信还要有人把道理讲给你听，你这个基督徒就该打屁股，需要好好的悔改，尤其不要再去跟着什么进化理论去跑，宇宙有多长啊，地球有多老啊，人虽然不是进化来的啊，但是进化论有一些的讲法，现在科学有一些的测量啊，是不可推诿的事实。你到主耶稣面前去跟他这么讲吧。神的话在这里，我们就应当凭着信心接受下来，不会错的。不是因为我们信的对，不是因为我们能了解，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明白，而是因为那是神的话。 再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光的速度是最快的，这话根本就不对。
就是人所能观察到的嘛，最快的嘛。
就算人所能观察到的光的速度当然不是最快的嘛。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光最快吗？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嘛。
哎，不知道，这太高深扬子了。我想加上人所能观察到的还不够啊。
诗篇147篇。
啊 ,147
篇。他发命在地，他的话搬行最快。
哦，神的话。
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你说这话有什么了不起？哎，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为什么叫做他的话搬行最快？因为他说发光在空中，普照在地上。这个话的速度快还是光的速度快？
他的话速度快。哎呦，你说说立就立，命定就定，这我都会背，但是没想过这还跟速度有关哦。
是跟速度有太大的关系了。
哦，
讲来讲去啊，今天我们的人啊，就是你只看见眼前的。
那倒是。
你用眼前的东西去衡量从前的事情，你总以为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人的历史以及这整个自然界的历史，甚至你认为你的生命，你这一生所要走的路是一个所谓的封闭的系统。
哎，不不，我是在想我们这个做研究的人做有个基本的假设的呀，基本的认识。其实真应该叫做假设。就是这个 是个封闭的系统嘛，我们才有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啊。
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太太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做实验。她那时候在 Medical Center 做实验。她有一次她一个实验不知道出了什么纰漏了。哎呀，她忘记去接她那个小管子还是什么的，忘了。总之呢她就拼命祷告。
哦。
哎，结果呢出来的实验结果居然是挺好的。
哦。
那当然也很高兴啊，她就向她的老板报告，她老板跟她关系挺好。他老板就笑笑说，你这个实验虽然做得好啊，可是这个数据是没有用处的。
哦，
因为你祷告了嘛。
是这样的呀。
这别人没法重复的。
哦，原来是这样的意思。
知道这个老板也很不错。
哎，你可以跟老板讲，你说别的基督徒还有可能重复吗？
那不一定啊，对不对？听不听祷告它在于神啊。
有可能，我们只能说有可能。
对吧，这科学以及我们现在一切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这是一个所谓封闭的系统。有的人认为上帝太忙，有的人认为上帝睡着了，有的人认为上帝对我没有兴趣，有的人认为上帝不理我。总之呢，我得靠我的自己的力量去搞啊弄啊，因为我的人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哎，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请你去读圣经好不好？你没有圣经打电话来，我们好久没有人来要圣经了啊。
哦哟。
请你打电话的281-561-9747。对对对。我把圣经拿给你，你从圣经里面就读一件事情。就读一件事情就好，从第一页开始读啊。我请问你，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人类的历史是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你的一生是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你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你就会发现不是。
我们上次讲到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这些也讲到的定律也是从圣经上的观点，对不对？观念。
对。
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它是有些定律的。
他用他的定律来创造。我们的科学应该是发现这些定律，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可是人类的历史是不是照你的定律来运行？不是。神不断的介入。
哦，这就是说你看啊，我们这个我搞研究是偶尔也用到这个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啊。用的时候都很好用的。
他这个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说什么呢？
第一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嘛。
能量守恒。
对，但这都是对一个封闭的系统。
叫做能量守恒。那第二个定律呢？
第二定律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叫做熵 ,entropy, 英文叫 entropy, 就是可以测量这个混乱程度啊。
混乱程度。
哎，你如果有一个封闭的系统你摆在那，如果没有外力干涉的话。它只会越来越乱，越来越乱。
我记得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好像背过这玩意儿，就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一切的事物是趋向紊乱与无秩序，是吧？是不是这有点这意思？
哎呦，我尽量找简单的讲嘛，我怕蒙哥这个动不动就说他不懂。其实蒙哥挺
懂。我真不
懂，
我还记得这么一句。
哎，那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啊。
那就热力学第二定律
啊。
你看这些定律讲来讲去都是在那个所谓封闭的系统。
那是一定的呀，不然这个我很难想象。
那是做科学，你过日子，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一生当做一个封闭的系统？整个圣经就是向我们启示，神专门介入我们的封闭系统。如果一个系统有神介入，它就不叫一个封闭的系统了。你的人生不一定要一直要往这个紊乱败坏与无秩序那个方向走啊。
哎呦，你别说这个，我还没真没想过这个可以热力学第二定律跟人跟我们的一生可以联系上。
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讲这件事情嘛。他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就来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就看见了神是专门介入这个物质世界的混乱。
对，
甚至从物质世界还没有开始成型之前，神的灵就开始来了，从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里面。
别人就这样讲了，哎呦，这么讲神开始住在一个空虚混沌的地方哦。
他不是说神住在那里，
对，他是说地面空虚混沌。所以这个
他说地势，所谓地势就是说地还不是地的时候，
嗯，
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是就是没办法翻译翻成这个样子。
好，所以是如果能这个再多讲一些字，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他没办法讲这个字了，因为这个字连字根都找不到了。
哦，
就是这个字本身都是没有，它字本身都是没字的字了。
不过我想那句话如果一个字一个字仔细读的话，应该读不出来神是住在空虚混沌的地方这个意思。
那当然是，你看到这种的翻译就知道它是无可翻译的翻译。那这个字没办法翻译，它那个所谓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它不真的是讲水啊，它就是说 deep， 它只是一个形容那个状况，就是在没有物质之前。那英语 King James 翻的可能比较能够让我们了解，他说是 void without form， 也没有本质，也没有任何形状结构，从无变有，怎么变有的？从混乱黑暗，从 nothing 变到 something， 怎么变的？是因为神的灵介入了。
对，那这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了。
那当然，这是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难道他只是要我们信他、尊敬他老先生吗？不是，神要我们邀请他，邀请他能够进入我们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生命，他的灵要来我们的生命里面运行啊，对不对？他要把我们这个封闭的系统打开，他说我要把监牢打开，让被囚的出监牢，他要把我们领出来，领到一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预备的世界里面去，这是整个神要做的事情。
嗯，这个真的是需要用信心呐、
啊，用信心也需要用明白啊，神一开头就讲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对不对？他这个定节令、日子、年岁，不是要你去定宇宙的年龄，他是要你看神做工的日子。
是，
什么叫做定节令、日子、年岁？就是神在人间所要做的事情是有时间表的。
哦，
那这个时间表是可以用天上的光体以及这个年岁日子你可以看得出来的。
嗯，
到了一定的时候洪水来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亚伯拉罕蒙召，到了一定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事情。
所以他说从旧约预言，要没有时间没有光体这个定节日、就没得谈了这些、
我们现在还在讲这个公元2008年，对不对？
嗯，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晓得这个公元2008年为什么这么定，那是因为跟神做的事情极有关系。神做什么事情，神亲自介入人的历史、所有人类犯罪的历史、犯罪的记录，神成了人的样子介入其中，然后把这一切的罪都给你背走了，这个叫做公元2008年。
嗯，
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马上下个月就到复活节，复活节是干什么？耶稣基督替我们担罪的日子，那是有时间有日子，连下午几点钟都给你写好的。
嗯，
啊，这些你得知道，是神都定了时间，都照着时间表往前面去。 但是很多听众朋友甚至很多基督徒他光听见这里他就没再往下听，再往下还有时间的，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有所谓万物复兴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回来啊，世界要废去啊。
嗯，
圣经里面最常重复的三个字是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出来的，就是那日子，那日子，
到那日，
那日子，对，神要把天上的万象都卷起来的日子，神要审判天下的日子，神要把这个物质的世界再给你废掉的日子，耶稣基督要回来的日子，
嗯，
死人要复活的日子，哎，这个通通都是照着神那里所定的日子、年岁、节令给你往下走的。那今天在那个日子未到之先呢，你也是照着神的时间听见世外桃源的节目。
哦呦，感谢主。
可是你需要会抓住机会呀，你需要会抓住机会啊！神也给你定了一生的时间，在这你一生的时间里面，有一天有一个时刻，也许就是今天，你会听到这样的节目，
嗯，
告诉你说你的生命是空虚、混沌、冤面、黑暗，神的灵要进来运行在你这个空虚、混沌、冤面、黑暗的地方，
嗯，
对不对？他要替你造出秩序来，他要掌管你的生命，他要把你带到天上去，因为他已经照着他的日子节令把你的罪的问题都给你解决了，这时候你要接受他，你要相信他。你要是光在这里想宇宙是140亿年的话，
你想不出来什么呀。对呀、啊，
你什么都没有，这个时间既没有记号也没有节令也没有年岁，因为完全是一个空虚的数字、那个空虚的数字而且是假的，它就让你完全错失了神的时间表。
哦，可以让自己觉得自己很科学，会分析科学的事实，但实际上那事实并不科学。
所以神发光在空中啊，普照在地上，只是你在地上的人要怎么看这个光啊，你得小心。
哎呦，
你记不记得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上有什么？
天上有个星星呢、啊、
天上有个星星，这个星星呢就根本那天就在耶路撒冷头上、可是只有谁看见了？只有谁看懂了？
有牧羊
人呢、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看懂了，
对，
耶路撒冷的希律王看懂了没有？百姓看懂了没有？
都没有、
文士、法利赛人看懂了没有？都没有、
嗯、
同样一个天上的光，地上的人要是看不懂的话，这个天上的光那个什么日子节令啊，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今天就可怜，就可怜在这个地方。
嗯，
神替我们定了节期，记了年岁，不是要你去看那个星星，他要你照着这个星星所给我们的时间，到了一定的时间，神做了什么事，要你去注意这个东西，而不是要你照这个星星的距离算回去说，哦，宇宙很老，已经过了140亿万年，往后还有很多日子，咱们就安心睡觉，吃吃喝喝吧。
你就算宇宙140亿年，地球45亿年，那不是你就活40年50年？
沾光啊，你知道吗？
哦，沾光哦，把自己
宇宙的长河里面，曾经我们是进化过程之中的佼佼者。
哦，就像我们以前说是社会主义的一块砖一块瓦，
对，现在是带头的啊，进化树底上最高阶层的叫做人，人里面又分成好多种人，现在是中国人最进化的时候。听众朋友，不要再这样迷迷糊糊的活下去，跟着我们的姐妹做底下接受耶稣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在我生命的深处也是这样空虚混沌、冤面黑暗，向来我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也不知道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但今天我明白了，原来我是在等候你，等候神的灵来运行在我的绝望与混乱之中，求你为我带来光，带来秩序、生命和盼望。天父啊，你不但是发光在天空的神，更是普照在地上的神，就求你今天开我心中的眼睛，让我也能看见你为我所定的日子、节令与记号。我愿意让耶稣拯救的光照亮我的灵魂，让他的十字架成为我生命永远的记号，也让今天成为我重生的日子。谢谢你，今天收纳我这个黑暗的罪人作为你的儿女。 奉神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桃园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彰显你。